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在教会的圣历里面呢，今天就是五旬节，亦都即是圣灵降临节。在旧约的世界里面呢，五旬节是一个庆祝丰收的日子，亦都是民众向神献上初熟的五谷的日子。辛劳的劳碌终于得到回报了，故此五旬节是一个开心的日子，亦都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又是一个呢分享的日子。如果大家留意到的话呢，港台的礼仪的颜色呢都会改为红色，这块布都变成红色的布，显出了今日的那个的喜庆的色调。咁我今日讲到嘅经文呢，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至到第二十一节。请各位弟兄姊妹打开呢段嘅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至到第二十一节。呢个係一段关于五旬节嘅故事，呢个係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嘅五旬节。主耶稣救赎嘅新路就喺呢一日庆祝佢嗰个初熟嘅成果。咁喺《使徒行传》嘅记载里面，咁呢一日发生咗一啲好特别嘅事情。呢、这个就系主耶稣救赎所带嚟嘅果效，喺呢一日被世人看见。喺呢一个喜悦之中，饱尝住救赎基督救赎果子嘅一班嘅信徒，就喺呢一个五旬节里面，喺呢一日有一啲异乎寻常嘅表现。世人以为佢哋饮醉咗酒啊！事实上，有时一个过分兴奋嘅人，佢嘅表现睇起上嚟真係的确咧有啲醉。当然呢一种醉系一种陶醉，佢哋陶醉喺一班凡人所睇唔到嘅世界嘅里面。醉嘅人呢时时都话自己呢冇醉，或者呢佢哋真係冇醉，醉嘅呢只不过係嗰啲嘅凡人。凡人呢佢哋有另外一种醉，佢哋係沉醉，佢哋沉醉喺佢哋嘅世俗嘅生活里面。譬如讲单单讲钱嘅人，当然他们看不到一块菜田的宝贵，在他们看上来，这些守住一块菜田的人这些人不肯拎这块田去发展，这些人是傻的是醉的。但是对于那些陶醉在田园生活里面的人来讲，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清醒的，其他的人才真是醉。我曾经想过呢，在讲这篇讲章之前呢喝一杯酒，带一些醉意，然后呢走上这个讲台，第一句说话呢醉醉地这样讲，我没有醉。事实上一个相信理想的人，相信价值的人，他讲的话应该是带一些醉意，应该呢是听起上来呢不是几正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都相信生活的内容比成功更加重要，我们都相信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之外有另外一个的世界。这些说话其实听起上来都应该是有一些罪意，这一种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没有罪这个就是今日我要讲到的主题。我们打开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三节。经文呢这样记载，五旬节那一日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很短的经文记载的就是圣灵带来一个新的生命。 那天是五旬节，主的门徒都聚在一起。经文第二节他说，忽然间，忽然间即是意料之外的事，有一些非常意乎寻常的事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呢？经文说，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风在圣经的用语里面，风时时都代表一种能力，一种生机。其实风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用字，其实跟灵那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力，从天而来，充满信徒他们身处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真正大的风？真正的大的风是会吹郁一个人的。而这里所讲的这个从天而来的风，就是一个很大的风，它可以推动人。跟着又有火舌显现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火代表着神的审判，亦都代表着神的能力。风和火同时出现的话，在旧约很多时就是 表示神要出现了。在这里神出现在信徒的生命的当中，而在这里提到这个火的形象好像一个舌头一样，看上来神的出现是要表现在人的说话的上面。这个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的五旬节，要显出耶稣救赎事工所带来的一个初步的成果。而这个成果很显明的，就是神要同在，并且这个同在要带来生机，带来一个新的生命。人在罪里面死了，人在自私的欲望里面失去了喜乐，人在自我的迷恋里面失去了方向。世俗的麻醉就好像香港那些污浊的空气一样，使到人看不到前景。我们需要一阵清新的大风，吹走这些迷雾一样的空气。我们就是需要这些从天而来的风。对于现代的文化，有一个文化学者 Neil Postman 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中文的翻译就是娱乐至死。讲到现代的电视文化为我们塑造一个只讲求娱乐而不善于思考的一种文化。我们活在这个电视影像的一代里面，我们会将一切的东西都会娱乐化。巨大的灾害的赈灾，我们需要娱乐，因为你没有娱乐是筹不到钱的。我们批判那些时事的节目，我们又需要将它娱乐化，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些娱乐化的情节，我们根本都没有时间，也都没有兴趣去理会那些时事。我们喜欢噱头，不喜欢道理。这种这样的文化是不是需要一些审判的火呢？我们需要一些审判的火，使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明亮，能够明辨是非，驱走过分的娱乐。我们需要从天而来的火。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我们从沉醉之中救出来，从天而来的风，从天而来的火，叫我们清醒地来到生活，丰盛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天上的风与火降落来，那那个后果又是怎样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至第十三节这样记载，经文说，那些的门徒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在别国的话来。在那个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好惊讶，好惊奇，好稀奇。他们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加利利，即系嗰啲乡下人啦，冇乜见识嘅咁样啊。我哋各人怎么听见佢哋用我哋生来所用嘅乡谈呢？咁哇，我哋来自五湖四海，好多人噶、哦。我哋系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住喺米索不大米亚嘅人，犹太人、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嘅人，并靠近古利奈嘅利比亚一带地方嘅人，从罗马嘅客旅之中又有犹太人或者进犹太教嘅人，有克里特人，有阿拉伯人啊，好奇怪，有阿拉伯人嘅、哦，都听见佢哋用我哋嘅乡谈讲说神嘅大作为，众人就好惊讶，好猜疑，彼此说呢、这个系咩意思呢？咁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耶稣基督救赎所带来的新的生命，的确是会在人世间带来一些特别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就是在圣灵的充满里面，门徒讲起别国的说话出来。五旬节是犹太人朝圣的日子，好多人咧喺耶路撒冷里边咧聚集，呢啲人可能佢哋嘅血裔咧系犹太人，但系佢哋已经分散各地，佢哋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东面嘅咧有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呢啲人咧住喺而家嘅大约系伊朗嘅地区，有啲人住喺米索不大米亚嘅人，佢哋大致系住喺而家嘅伊拉克嘅地区，有犹太人啊，即系都本土嘅。他们住在现在的巴勒斯坦地，来自北面的有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这些人大致就住在土耳其，这个在巴勒斯坦的北边。在南部的有埃及人、有古利奈的利比亚人，这些大致就住在北非，在巴勒斯坦的 南部。又有来自西部的，就是从罗马而来的，同埋克里特而来的。另外最后特别提一提呢，就是仲有阿拉伯人。东南西北五湖四海，呢啲人都听到门徒用佢哋家乡嘅话嚟到讲论神嘅大作为。到底呢一回系乜嘢嘅事呢？咁喺旧约有一件重大嘅事件，是关乎人类的语言的一件的事件，这个就是我们有时都听过了，叫做巴别塔的事件。什么叫做巴别塔的事件呢？就是当时的人以为自己了不起，他们要建筑一座可以登天的神殿，一个通天的塔，这班人要走上这个圣坛，要扮演神的角色，这班人要宣扬自己的伟大。圣经记载，神见到这班人的狂妄，于是神下来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人与人就不能够再沟通了，而这个建筑通天塔的这件事件因此就结束。过去一般的人认为神变乱了当时的人的语言，就是要惩罚他们，使到他们不能够合作起来图谋狂妄的事。现在有神学家认为，神变乱那些人的语言，重点可能不是惩罚，重点可能是保护。神要保护人类，好让人类的语言和人类的文化的多元性得以保存下来。在历史上面，人世间已经有好多次的造神运动，好多的狂人曾经意图一统这个天下，这些都是近代的巴别塔的事件。在这些强力的政治的巴别塔之下呢，微小的人是不能够讲出自己的语言的，每一个星斗市民是只能够必须要 将自己要讲的话统一在一个神化的独裁者的说话之下。如果你要讲自己的说话的话，你就要为你讲的说话付上代价。一种人要封杀你的说话权，而你是都要讲的话，你要承受的一种沉重的代价。故此巴别塔是一个独裁的、灭绝人性的、蒙蔽真相的一个的事件。神睇到，神要保护人的尊严，神要保护人讲说话的权利。于是圣经记载，神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神保护了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说话的那些的权利。这个是旧约的巴别塔事件，如今在一个新的日子里面，在五旬节里面，在圣灵降临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到人世间要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神没有统一人类的语言，神没有统一人类的语言，五湖四海的人仍然是讲五湖四海的语言。但是在圣灵降临的日子，却是使到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其他人讲的说话。我太太呢，成日都跟我讲，懂得聆听就是最大的沟通。不知道她是讲五旬节神学，还是提醒我做人的方式。在这里人的语言纵使是不同，但是无损沟通和理解。我们不必统一语言才能够可以沟通的。五旬节的这个事件告诉我们，只需要有神的大能，只需要圣灵降临，人纵使是讲不同的语言，人仍然可以听得明白，仍然可以沟通。过去巴别塔的事件是人间的专制的一件的事件，表面上语言统一，实质不能沟通。如今五旬节的事件是人间彼此了解、彼此明白的一件的事件，纵使表面上语言是不同，但是在圣灵里面，人与人能够沟通，人与人能够明白神的大作为。这些人的反应就是，那班门徒是不是醉了呢？他们是不是喝醉酒呢？彼得怎样去回答他们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第三个段落，第二章第十四节至第十一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事你们都当知道，亦都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自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讲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这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讲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是一个所谓末日的时代。所谓末日的时代，即是由神所带来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彼得说，我没有罪。我们不是喝醉酒。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儿女是要讲预言，少年人是要见异象，老年人是要做异梦，仆人微小的人有权讲出他们心底的渴望。在基督的救赎底下，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自己的预言，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自己的意愿，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自己的理想，讲出自己的心声。在基督的救赎底下，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每个人都能够明白对方的渴望，都能够努力去实现对方正直的梦想。哪有这么好的世界啊？是不是喝醉酒啊？彼得说，我没有罪。问回我们自己，究竟我们年少的那些儿女，他们有什么渴望的呢？香港的小童群益会有一个叫做香港小特首的一个的计划。香港的小童群益会，他们每年都从这些小学生里面选一位的小特首，然后就让他从小学生的角度去发表一份小小施政报告。我特别喜欢2008年的这个的小小施政报告。这个小小施政报告里面讲出了小学生的一些很特别的心声。这份报告这样讲的，他讲了很多东西，我抽几个点来讲而已。这个小小施政报告说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用钱来到代替关心，爸爸妈妈不应该溺爱子女的，不应该给他们太多钱的，因为这样会令子女建立错误的金钱观。学校是要进行课程改革的，应该多上一些体育课以增强体质，要多一些校外的活动以增广见闻。我们渴望大人是要学懂尊重小孩子的想法，不要只是要求小孩子满足大人的期望。我们要建设香港成为一个儿童友好的城市，要设立地区儿童议会，让小孩子可以发声。跟着讲很多东西，这些小学生是不是醉了呢？他们没有醉，他们比我们更加清醒。讲到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现在经常说80后的青年，他们有什么渴望呢？有空你可以打入去他们的网志，看看他们渴望什么东西。他们的渴望很悬殊，但是有一些80后的青年人，他们不断地去大声地呼唤社会公义。他呼唤我们这个社会，呼唤我们这些所谓大人，不要以赚钱的能力去衡量他们。他呼唤我们尊重不同的人的生活的方式。他呼唤我们不要只想着城市的发展，而是要多一些学习保育。这些青年人，他们欣赏街头的那些卖艺的人，因为这些卖艺人虽然可能是在社会的底层里面挣扎，但是他们却是活得有色彩。这些的街头的卖艺人，他们保存了一种传统的文化，卑微地维持了本土的经济，并且保存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互动。我们的80后青年，他们呼唤着打破中环价值的生活的形式，他们呼唤自由。这些青年人是不是醉了呢？他们没有罪。 我哋嘅社会老年人有啲咩渴望呢？咁我时时都听下啲老人家讲啲咩说话，原来佢哋嘅渴望好简单。呢啲老年人佢哋渴望社会唔好视老年为一种累赘，而应该视老年为一种宝贵嘅资产。他们渴望电视的广告不要只是强调将老年人经过化妆之后变成美少女，而应该电视节目广告里面多讲一些学晓欣赏老人家他本身的美。他们渴望上巴士的时候每个人都主动让位，他们渴望当他们在商场里面走得很慢的时候，其他人能够慢落嚟，而唔好碰到佢哋。佢哋渴望社会唔系时时都追赶住去淘汰佢哋，而系学晓重视佢哋。佢哋渴望当政府增加老人嘅生果金嘅时候，全民系一致赞成。呢啲老人家系咪醉咗呢？咁佢哋冇醉。我哋都冇罪，我哋都系渴望每个人都能够被人性地对待。我哋只不过系渴望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都更好咁样去分配社会嘅资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尊严咁样样生活落去。虽然喺社会里边唔同嘅人讲紧唔同嘅语言，虽然呢啲语言唔同，但系我哋每一个人都渴望能够听得懂别人嘅心声，而唔系时时都自己喺度独白。所有讲呢啲嘢，系咪饮醉咗之后嘅一啲醉语呢？咁冇，我哋冇醉，我哋冇醉。呢、这个正正就系基督救赎嘅世界。这个正正就是圣灵充满底下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能够发出的心声，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人性的渴望。但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门。